弟兄姊妹平安，系啦，好多谢敬拜队啦，今日好阵容鼎盛咁样去带领我哋去进入到敬拜嘅当中，系啦，咁我哋咧今日会继续箴言选读嘅讲道嘅，咁今日嘅主题咧系骄傲，系啦，咁啊喺箴言里面啦，讲到骄傲嘅经文咧，可以话数都数唔晒。我记得呢，我上次讲到呢，讲到箴言第八章的里面呢，都有讲骄傲这个主题。大家呢可能都仲记得那个战舰舰长啦，同埋三等水手对话的那个故事，是吗？今日呢，我们将会在箴言当中，我们集中去探讨一下骄傲这个的问题。同埋咧，我哋睇下啊，聖經對於我哋應該點樣處理驕傲呢個問題咧，所俾我哋嘅一啲嘅提醒。咁驕傲咧，可以話係好多罪嘅源頭啦。咁咧，佢導致人同人之間，同埋咧人同神之間嘅關係嘅破裂。在座當中咧，如果有熟悉歷史嘅弟兄姊妹，應該會知道。在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他们犯下很多种种的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都是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所谓的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而在当中的德意志民族在世界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地位，是世界的统治者。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一定要用各种手段去铲除那些所谓的劣等民族。希特拉他本人甚至是意图想去屠杀整个的犹太的民族。这段历史我想大家就算未必很清楚知道所有的细节，但应该都不会觉得陌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当中其中一个最严重、最恶劣的一个人道罪行，亦都让我哋睇见咧，骄傲可以带嚟好危险嘅结果嘅。咁毫无疑问咧，骄傲系神所憎恶嘅。喺箴言十六章五节嗰度，直接了当咁样讲到：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就算我们去到新约，我们看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那里，我们都看到那里经文这样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那骄傲本身的问题在哪里呢？又为什么骄傲会带来这么多其他的问题呢？那我在预备今日的讲道的时候，我都看过不少关于到底什么是骄傲的讲法呢。当然没有一个所谓官方的定义，但我看到的讲法不外乎就是自我中心啊、自以为是啊、自满啊，或者在基督教里面多一个讲法叫做自以为意啊等等。虽然表达的方式或者重点可能有少少不同，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讲法里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是以自己去作为开头，以自己为先的。的而且确，人就是很容易会忘记神，或者不以神为首，反而很容易会依靠了自己，依靠了自己的经验，依靠了自己的聪明才干，依靠了自己的财富，依靠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圣经历史当中，罪的起源其实正正就是骄傲。我们看创世纪，我们会看到当蛇引诱夏娃去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其实夏娃不是一开始就上当的，他其实很清楚神的吩咐是不可以吃的。直到几时呢？直到三章六节那里蛇跟他说，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讲完这句说话之后，第七节就说，于是女人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原来人犯罪根本的原因是想跟神一样，骄傲造成人和神关系的破裂，导致人无法正确地去看待自己和神的关系。但原来虽然人觉得或者想自己哇这么厉害，甚至想跟神一样，但是箴言十四章三节那里他是这样说，愚妄人口中骄傲如像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这段经文呢很形象化地去将骄傲描述得很幽默，甚至呢可以说很滑稽。我们知道骄傲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意思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甚至潜台词就是觉得自己厉害过其他人。但箴言这里却是说，骄傲的人实际做的事是拿支棍去打自己，聪不聪明呢？我想这实在不是一个聪明人会做的事。原来骄傲是伤害自己的行为，令到自己遍体鳞伤，但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呢提到上次讲到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关于战舰的故事，今天呢又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艘船的故事。铁达尼号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就算呢之前没有听过，很多年前那套《风魔全球》的电影之后呢，我想就算大家没有看过那套戏都一定会听过这艘船的名字。如果大家有看过这套戏而还有印象的话，在电影里面船公司啊、那些船长啊那些反反复复强调铁达尼号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船。其实这个不是电影创作的桥段来的，而是当时船公司宣传这艘新游轮的时候一个真实的宣传标语来的。为什么船公司会这么有信心呢？我讲一点铁达尼号的设计，它每边有八个的水密仓，即是如果不小心撞了船有水进来，它封住水不会去整个船样。每边八个总共有十六个这些水密仓。而铁达尼号的设计就是就算有四个这些水密仓入满水，这船都不会沉的。即是撞到有半隻船那么长的破船，那隻船都不会沉。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作为当时最大的船，全世界最大的船，铁达尼号的长度是 三架 A380 飞机那么长。那什么意思呢？即是如果要撞到有四个的水密仓入水，即是个破损的长度是要有一架半的 A380 飞机那么长。无论船公司啊，即是设计师啊，他们都相信没有任何意外会造成铁达尼号可以有一个这么大的损伤的。因为铁达尼号自己就是海上面的巨无霸，对他们来说其他船是什么鱼毛虾仔蟹，你怎么可能撞到即是我这么长的一个损伤呢？这样。但最后事实是怎样大家都知道，就好像跟他们的骄傲开了一个玩笑。铁达尼号撞到冰山之后有五个水密仓入了水，这一艘号称永不沉没的船最后长眠在海底。其实在铁达尼号他们撞到冰山之前，他们已经收过六次其他船发给他们的冰山的警告，但是船长都没有作出反应，甚至他还回电报去骂其中一艘向他们发出警告的船。 在撞击发生的时候，铁达尼号正是以接近最高的速度航行着。铁达尼号沉没的这件事给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真的很有智慧，就好像箴言这里所说，骄傲就好像用棍打自己一样，搞到自己遍体鳞伤，但原来呢是自己造成的，伤害自己亦都伤害其他人。当然骄傲不单止伤害自己，亦都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箴言十三章十节那里讲话，骄傲挑起纷争，听劝言却有智慧。经文告诉我们，骄傲是人和人纷争和冲突的根源。有一位国际知名的畅销书作家叫约翰·密斯威尔 John Maxwell， 他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骄傲令到人闭上双眼，看不见自己的软弱。骄傲的人往往自以为是，他们可能根本看不起其他人的意见，觉得所有人都要听我说，我的意见就是最好的最对的。这样的态度自然就会引起反感，引起纷争。除了伤害自己伤害其他人，骄傲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好像前面提过的纳粹德国，当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因为骄傲而自以为是，可能会导致战争，导致暴力。历史上面很多国家都曾经出现过种族隔离的政策，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很多的破裂，很多的冲突仇恨延续去到今日，都仍然影响着整个国家，甚至影响着整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骄傲令到人没有办法正确地去看待自己，亦都没有办法正确看待自己和神的关系，导致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人和人的关系破裂，人和自己的关系亦都破裂。所以我们需要成日去警醒，我们要成日去检视自己的内心，骄傲有没有在自己的心里面暗暗地去滋长呢？讲了这么多骄傲会带来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骄傲呢？圣经告诉我们，谦卑就是骄傲最好的良药。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这里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要得尊荣先有谦卑。当然其实怎样去抵挡骄傲和怎样去实践谦卑，其实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来的。我听过一位资深牧者他一个的分享，有一次有一位的肢体就送了一幅毛笔字画给他，上面写着谦卑两个字，样他就一直摆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头，直到后来教会就搬办公室，搬的时候执嘢，他又见到那幅字画了，样他就觉得都不要浪费了肢体一番心意了。然后他又觉得其实自己都算谦卑啦，即是挂这幅字画出来应该都可以的 ,OK 的这样。于是搬到新办公室，他就请人将这幅字画就挂了在他的办公室，即是自己后面办公室正中央，这样谦卑两个字这样挂了在那里。但挂了出来之后，牧师他留意到圣灵责备他。原来他将字画挂出来不是提醒自己要谦卑，而是他觉得自己够谦卑了，可以衬得起那幅字画，所以才挂出来。其实这个心态正正就是暴露了心里面那份的骄傲。所以谦卑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要正确地去看待神和看待自己。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那里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很重要。 我哋唔好將自己睇得太高，過於所當看嘅，覺得哇自己叻過曬其他人，甚至咧覺得自己仲勁過神。當然啦，我哋亦都唔好將自己睇得太低，好似咧哇神創造咗一個一文不值嘅一個失敗之作。睇自己睇得合乎中道，就係咧認清自己係活喺恩典嘅當中。承认自己的不配，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无力自救，以至我们懂得以神为神，承认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神，都是神的恩典。同时我们也都认清我们是宝贵，但是这个宝贵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有什么的成就，而是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甚至愿意为我们死，以致我们懂得要倚靠神。保罗他自己亲自示范过一个这样的生命。他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那里提到，然而由于神的恩典，我才成了今日的我，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典不是徒然的。哪怕呢那个时候的保罗已经是使徒，是很多教会的建立者、领袖，拥有呢属灵的权柄，但是呢他却没有因此骄傲，他反而呢很清醒地去认定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而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我们呢都可以一起去学习这一份的清醒，这一份的谦卑。除了呢正確地去看待自己和神的关系，谦卑的第二个关键是正確地去看待其他人。腓立比书二章三节那里提醒我们，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只要心存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的意思呢不是说我们要同人比较，然之后呢就觉得哇，在所有人当中最差最没用的就是我了，个个都强过我，叻过我，劲过我。记得呢我都曾经在讲道当中讲过呢，谦卑不是自卑，更加呢不是踩低自己。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意思是我们能够看到神比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恩赐和长处，根本呢就不需要比较，亦都不是用来比较。我们呢只需要承认神创造每一个人的独特，我们呢都有彼此值得去学习和可以互相配搭、互相补足的地方。讲到这里呢，我即刻想起的是我们的敬拜队。今天很阵容鼎盛啊，今天敬拜队是吗？敬拜队其实正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神赐给每位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有人弹琴啦，有人打鼓啦，有人唱诗啦，有人去作带领啦，也都有在后面默默地去控制音响的一班的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赐组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完整的敬拜队。每个人在团队的当中都有各自发挥的长处，可以呢彼此去学习，一同呢去带领我们进入到敬拜队的当中。这个例子和很多现实里面其他的情况都让我们知道，谦卑不是否定自己的能力，而是呢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叻晒，没有人会懂晒所有东西。谦卑让我们可以承认每个人都有比自己强的地方，有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的地方，并且神也都使用每个人独特的恩赐去祝福更多的人。讲了很多关于骄傲的问题和谦卑的重要性，可能我们会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样我们怎样去学习和实践谦卑呢？谦卑呢不是一个一时三刻的选择，不是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我们就去想 啊，我今次选唔选择谦卑呢？咁样谦卑咧系需要我哋不断咁样去学习同埋操练，我哋咧先至能够喺日常生活当中咧真正咁样去活出一个谦卑嘅生命。我哋咧可以尝试去揾下啊，圣经俾我哋有啲咩嘅提醒，一齐咧去从以下我揾到咧七方面去学习同埋操练谦卑。咁首先咧，我觉得祷告咧系我哋学习谦卑嘅一个起点。喺诗篇139篇23-24节嗰度咁样讲，诗人话咧：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经常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去帮助我们察觉内心的骄傲，诚实地去向神认罪，并且呢去求神赐下谦卑的心。我们透过这样的祷告，就更加能够 更深地去靠住神去学习谦卑。第二呢，谦卑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呢是顺服。在腓立比书2:5-8一段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经文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人骄傲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想跟神一样，但是主耶稣却是做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决定。主耶稣他真是神，但是他却是选择信服天父的旨意，他放低自己成为人的样式。当神的旨意和我们自己的想法计划不同的时候，信服神其实就是意味着放低我们那一份觉得自己比神更加信得过的这一份骄傲，谦卑地去承认神比我们更加信得过。第三方面呢，谦卑亦都体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颗感恩的心。雅各书1:17提醒我们，各样美善的恩泽和各样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有一颗谦卑的心，就是知道无论是我们的才干能力、聪明智慧、健康的身体、地上面一切的成就，都是神的恩典。将焦点放在神的恩典和祝福上面，而不是我们个人的能力和成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懂得怎样去学习谦卑。第四方面，除了对神之外，在跟人相处互动的当中，学习去聆听其他人的意见，都是谦卑的具体表现。在箴言12:15那里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另外在19:20那里也提醒我们，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久有智慧。当我们愿意放低自己的想法去聆听其他人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是绝对对和绝对完善的。其他人的意见可能提醒和补足到我们想不到或者想得不够的地方。所以谦卑的人会更加愿意去聆听其他人的意见。另外在第五方面，除了要对神常存感恩之外，我们懂得对其他人去表示感谢，也是谦卑的一个表现。 加拉太书六章二节嗰度话咧，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会成全基督的律法。识得对其他人去表示感谢，正正就系表示我哋承认自己系需要其他人嘅帮助，而唔系咧我哋骄傲咁样去认为所有嘢都可以靠自己一个人去完成晒。第六，当我哋咧犯错嘅时候咧，我哋勇敢咁样去承认自己嘅不足同埋错误，并且咧愿意去接受指正咧，都系谦卑嘅一个表现。因为这样代表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知道自己是会犯罪。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承认错误也是我们生命成长和突破的一个机会，帮助我们学习更加谦卑地去倚靠神。最后亦都系主耶稣俾我哋谦卑嘅一个好重要嘅榜样，就系咧愿意去服侍其他人。马太福音二十章廿六至廿八节，主耶稣咧佢咁样同我哋讲：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要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咧，佢在世嘅日子，佢咧亲自向我哋示范咗点样去谦卑服侍，甚至咧以至于死。我哋既然已经得着咗呢一份救恩，我哋咧都可以学习去藉住服侍其他人，去学习主咧谦卑嘅榜样。这七个方面都是圣经当中对我们可以怎样去学习和实践谦卑的一些教导和提醒。最后我想用一个小故事去作为今天讲道的结束。在一个农村的里面，有一位年轻的农夫，他每天都很勤力地去做事去耕种，但他始终觉得自己不够成功。他看住村里面其他的农夫，有些有很丰富的知识，可以给其他人很多的建议。有些明明跟他种同样的农作物，但却是总是比他有更加好的收成。而他看回自己，他始终觉得自己好像平平无奇一样。他心里面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如其他人。有一天，这位年轻的农夫向村里面一位年长的智者去请教。他问智者，为什么我努力了这么久，但是都总是不及其他人的呢？这个智者微笑着这样带他走到一片的果园。在果园那里，他指着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橙树，就问这个年轻人，你觉得哪一棵树更加好呢？这位年轻的农夫他沉默了一阵，他想了一阵，但是他觉得都是做不到决定。他就跟智者说，虽然苹果树上面的苹果又大又红，但是橙树上面的橙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更加多汁更加解渴，我都不知道怎样选哪个是好一点。智者呢他点一点头，他跟年轻人说，正正就是这样，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优点和特性，根本不需要比较，也都无从去比较。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特点，不是用来互相比较，而是要我们珍惜自己，也都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弟兄姊妹，骄傲令到我们不能够正确地去看待自己，亦都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够正确地去看待神和其他人。而谦卑就是最好的良药，让我们更加真实地去面对自己，接受自己作为人的不完美和限制， 让我们能够全然去倚靠神，亦都欣赏神所创造的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每个人独特的地方，更加让我们不需要再活在压力和比较的当中，带来内心的平安和自由。愿意我们都一起去学习，在每一天的里面活出主所教导我们的柔和谦卑。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去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帮助，亦都成为我们的安慰。主啊，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去看到啊，纵然骄傲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伤害，会伤害自己，会伤害身边的人，会破坏我们同你的关系。但主，你却让我们去看到谦卑这个的榜样，可以去成为最好的解药，最好的良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学习，去跟随主你自己那份谦卑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去接纳自己，亦都去接纳其他人，让我们去看到在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你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特点，让我们可以彼此去接纳，彼此的学习，亦都互相的去配搭，让我们这个的群体可以成为更加多人的祝福。主啊，就求你这样去带领，去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